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巴尔的摩的这座大桥，不是前两天的时候被一艘这个货轮所撞。就是撞了以后呢，它两个主要桥墩之一啊，结果就塌了。塌了以后，整个桥等于是断裂了哈。那么现在这个货轮也卡在那个河的中间，造成了一些交通的堵塞吧。那这个现在呢，又有一些新的情况出来。同时呢，我们也稍微的根据这个情况呢，来看一下加州的一些港口附近的这个大桥、跨海的这些大桥啊，到底是不是也有安全的隐忧啊？首先现在知道的是，从那个船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吧，货轮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它这个上面的黑匣子，就是各种各样的数据的记录器呢，已经被有关方面拿到了。拿到以后呢，要开始解读啊，看看到底为什么这艘船刚离开巴尔的摩港，准备前往斯里兰卡的，结果没有想到就刚出来就失去动力了哈。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确实是失去动力了。原因是他在那个撞击桥之前就已经发出紧急的呼救了啊，是说我们失去动力了，赶快派一些拖船、拖轮，否则的话我们这条船就等于是失控了啊。发出了这个紧急的呼救，那么同时也告诉大家，就是告诉那个路上的一些警察或者说是这个执法部门呢，是说赶快把那个大桥两侧的交通全部等于是给它关闭啊，不要让车辆再走上大桥了，因为很有可能会撞到桥墩啊，整个的桥就会出现危险。所以这个呢，其实挽救了好多人的生命啊。后来昨天我看那个马里兰州的州长举行记者会的时候也说，他这个是至少发出这个呼救之后呢，确实两边的这个交通呢等于是拦下来了，所以没有造成大规模的伤亡。不过落在水里边的八名维修工人呢，只有两个人获救啊，另外的六个人现在还处于失踪的状态。但是已经停止搜救了，原因是这个搜救部门是说，在将近零度的水里边啊，一个人可能掉下去以后大概可以成活的时间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么长时间过去之后还没有发现人的话，可能这个凶多吉少了哈。所以现在从搜救的状态呢，进入到这个就是打捞遗体的这个阶段了。
这种情况是非常的不幸，但是同时呢，他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大桥被一个船所撞击产生的这个事情，是我们平时老百姓生活中不存在的一个事情，也就是我们不会去想这个事情。桥、船每天每分每秒都存在，这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当一个悲剧发生的时候呢，突然之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审视这个。就像我们第一次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告诉大家，在过去的历史上，哦，原来发生过这么多次，死过这么多人，300多人。同时也给我们一机会了解一下我们生活中的桥梁。刚才提到从巴尔的摩到加州到处都是桥，咱们就说说这个加州。加州有多少钢架桥啊？好几百。
嗯，
这么多的钢架桥，当然有一些比其他的桥有名。那么这个宝贵的机会呢，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们通过这一个事故呢，就学习到一些关于桥梁的知识。比如我们在这里问大家，加州的桥梁和马里兰的桥梁有什么不一样，加州的桥梁南北又有什么不一样，加州的桥梁在世界上来看它的特点是什么？这些可能我们都回答不上来，我们也回答不上来。但是由于这个事故的发生呢，哦，我们趁机就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加州的桥梁和巴尔的摩的桥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时候，政府要求加州这个地震频发的地带加固它的桥墩，要做这样几件事情。 除了把桥墩加固以外，还要做一个东西叫做缓冲层或者缓冲区。我们想象一个桥墩立在那里，然后我们想象它是一座城市，古城，然后它有一个护城河，那就是缓冲区的意思。也就是说，任何东西你要想撞向这个桥墩呢，你碰不到它，你首先撞到的是这个叫做 bumper， 这个字大家都很熟，我们的所有的汽车都有 bumper。 这个 bumper 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你这个车在撞击到其他的物体上的时候呢，车身先不被撞，是这个保护栏，这个 bumper 先被撞。所以当然你的车的速度太快的话，车也会撞毁，但至少它有一个缓冲，就像我们汽车的减震器一样。有时候好的汽车经过一个非常颠簸的路段，你不太觉得，那是因为它有这个减震器。那么这个是一大特点，就是加州的桥梁被由于地震的原因呢加固了，同时加州的桥梁有缓冲区。还有呢，就是在缓冲区之上有一些还有叫做缓冲栏，使得这种大的货船撞击桥墩的事情不太可能发生。当然有没有发生过？有啊，等会儿给大家讲2007年的一个重大的船撞加州桥的事故。但是啊，从这个话题我们就引出了，我们就看一看加州的桥和巴尔的摩桥区别，同时加州的港口和桥的关系，和巴尔的摩的港口和桥的关系，都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东西，都让我们知道哦，原来这里有这么大学问呢。
对对，其实桥梁的保护呢，加州做的是不错的哈。原因是我们加州处在一个地震多发的这么一个地带上啊，地震断层相当的多，所以呢，从80年代90年代开始呢，就政府就有一系列的建筑的法规，别说是桥梁了。就是你盖房子都要有这个抗震的标准啊，这个是变成一个建筑的标准了哈。
而且老房子呢，它有
还有加固，
重新加固。
对对，它都有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哈、啊，甚至有的时候政府还给你补贴呢，让你加固一些老房子什么的，尤其是那个出租的房子啊，更需要加固。你自己的房子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出租的那些大型的公寓什么的，如果是老的话，没有抗震，没有达到抗震级别和标准的话，那你是必须要花钱来进行加固的哈。好多加州还通过若干个法案，就是在这方面有明确规定的。所以呢，加州在加固这个桥梁的防震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它无形当中也增加了整个的桥梁的，比如说桥墩和支撑的这个稳固性啊，它就把整个的性能和这个稳固呢，就等于是提高了。所以从目前来讲呢，很多的桥梁专家和建筑结构专家都说，拿加州的桥梁的结构和它的稳定性和那个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那个桥相比不太公平，原因是我们在这方面啊做的比他们好多了。但是呢，也曾经出现过问题。刚才钟旭说过了，2007年的时候，在北加州的海湾大桥 Bay Bridge 这个地方就出现过一次，也是在好像是在浓雾当中啊，也是有一艘货轮，它就是等于是不晓得什么原因就擦撞到那个桥墩上去了。
你都不记得，可能2007年的事情太久了，我还记得呢。当时咱们讲过呀、这个话题是那个驾驶员他大雾当中他失误嘛，他看不到了，结果撞了嘛。稍待会儿呢，我们给大家稍微回顾一下2007年那个事情，然后再对比一下加州和巴尔的摩。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旭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根据巴尔的摩前两天这个货柜轮撞到桥墩，然后导致桥倒塌这件事情呢，又开始大家审视我们加州的这个情况，桥梁的安全情况到底是如何。那么刚才说过了，在地震区呢，我们有这个防震的标准呢提高了，所以呢，这个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加州的桥梁的稳固性啊。刚才说过了，2007年的时候，在北加州Bay Area 的这个 Bay Bridge 呢，就发生了一次这个擦撞的事故啊。那个事故呢，实际上还蛮严重的，还是一艘这个900尺长的一个 大型的货柜轮也是在浓雾当中呢，不晓得怎么失误了哈，就是撞到了这个撞到了桥墩。但是因为加州的这个 Bay Bridge 桥墩呢，它有一个防撞击的防这个震动的这样的装置，所以以至于大桥啊居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没有受到太大的损毁哈，这个桥梁依然相当的坚固，后来检查出来没任何的问题，结构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是桥的桥墩结实了，可是那个货轮可就遭了殃了哈，这个货轮上面就损失就比较大了。首先它有53000加仑的燃油泄露了，这个有大的口子裂出来以后呢，漏到了当地的这个就是水域里边去，结果导致后来不是在那个附近的那个好几个海滩，关闭了好长时间，因为要清理这个油污啊，在都漂到水上的这个大片大片的油污，当时好像清理的费用花了差不多7000万美元啊。
嗯，当时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这个船呢跟桥墩擦过去以后，桥墩基本上没有问题，可是船呢留下了一个100尺长的大口子，这大口子呢就哗啦哗啦的开始泄，这些燃烧油呢在海上是蔓延了26英里，当时的图片呢还有当时的一些视频的报道我们都还记忆犹新呢，从水里捞出来那些海鸟，你知道那个海鸟啊，它沾到了那个油以后它不能飞了。
对，
而且呢当时是11月7号，非常的冷，所以油和水一结合呢就凝固得更快，从海水里打捞出多少只死的海鸟啊，6800多只啊，所以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故。那所以从这一个2007年湾区大桥的事故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大桥是难以幸免，遇到船撞的时候真的没办法。但是你说这船干嘛非得从桥上走啊，那这个就是提到下一个问题，就是码头和桥的关系。像我们加州刚才说数百个钢架大桥，但是呢其中比较有名的像我们南加州的 Vincent Thomas 大桥，这个去Long Beach 那边
对
都会看到，还有一个著名的大桥叫那个 International Gateway Bridge。 这两个大桥啊，他们跟巴尔的摩的不太一样，是船不从它下面过去，因为它和港口的关系呢不需要船从这过去。但是在金门大桥就有点不一样了，因为金门大桥的下面是有船要过的，这个就和巴尔的摩的有点一样了，但是又有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加州的大桥啊，南北加州多数的是面临的汪洋大海，我们看到的是大海上面的一座桥，但是你看巴尔的摩的这个船撞桥是发在哪儿啊？ Patapsco River 河，你听见了没有？也就是说呢，它的运输的货船呢，它要经过一段内陆，要不就是湾，比如说 Chesapeake Bay， 那一说到湾那我们就知道它不是汪洋大海了，对不对？所以它要不就是要经过湾，要不就是经过一个 river， 一条河。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必须得从那个 Francis Scott Key 这个桥的下面穿过去，桥高度是足够高了啊，你的货柜摞得再高没问题，也可以从桥墩中间穿过去。但是这个就是现在人们问的问题，很多工程人员现在也表示困惑，明明你知道你的这个桥下面穿梭不停，有这么多的大型的货轮，怎么没有足够的他们叫做 bumper 呢？怎么没有足够的这个缓冲保护呢？再看咱们那个洛杉矶两大港口，一个叫洛杉矶港，一个叫做长堤港，他们承载着亚洲进到美国，不是加州，是全美国的40%的货运的这种吞吐或也好，或者是这种流量。光是洛杉矶港这么一个港，就有1712条船在2023年期间在这卸货呀，或者停留，一年365天，它是1712，对不对？是这么一个概念。可是这个巴尔的摩呢，它那个港和桥离得很近，在咱洛杉矶这儿那俩港口，巴 旁边没桥啊。
对，
知道吧？
而且加州的不管是南北加州哈，它那个钢架桥啊，基本上它那个桥墩都有一些护栏。它所谓的护栏有两种哈，一种就是它加固了，另外一种呢就是它在这个护栏就桥墩下面啊堆起一堆那个不是沙子就是土一样的东西，
水泥，
哎，水泥或反正就是硬的，这个就把它给堆高了。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你船哪怕是失去动力，哪怕是人为的操作想要撞到桥墩上，那你的这个船首先要搁浅，然后你要有足够的速度搁浅以后才能往前，按惯性还要才要能往前冲呢。但是一般来说搁浅以后这船啊就动不了了，所以呢它是用靠这个办法来保护桥墩的。因为现在这个船啊越做越大，你知道吧，上面动辄就是几千个货柜，甚至有的是超级的这个货轮，
一万五千，
对，一万多个货柜都有。那个船大到就好几个，可能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哈。所以呢，它这个重量一弄就是什么10万吨以上，10万吨级的这种船的那个冲击力，你看，就是在那个巴尔的摩港撞的桥墩上的那个船，其实它已经失去速度了，因为它没有动力嘛。它时速只有8英里，那就跟人走路差不多了，
惯性嘛。
哎，但是它那个太重了，所以它这个船撞上去以后，就像一个大象慢慢走，擦你一下，碰你一下，你都得摔一个跟头，你都得受伤啊。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它就是加州的呢，它就靠这个水泥或者说是土掩盖起来的，做一个叫做缓冲地带啊。这样的话，船你要撞到我桥墩，首先搁浅，所以就保护了这个桥墩了。所以在加州审视下来以后呢，居然没有发现危险的桥梁啊，大部分的桥梁都有相当不错的这个坚固的这个支撑的装置。
大家记得大概是拜登上任不久吧，他不就提出来了公路桥梁，公路桥梁嘛，
对，
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老百姓可能也不太明白怎么了，美国的桥梁怎么了，对不对？但现在我们明白，就是原来很多的桥梁是有这个问题，因为你像包括金门大桥，那是1937年的人类工程的奇迹啊。
对，
很多桥都是有百年的历史的，所以，加固桥梁确实是基础建设重要的一部分。